退身貸款，網絡瘋傳，金融圈寒氣逼人，負面消息不斷。被中共活摘器官首位幸存者在美國華盛頓親述經歷。中國失業率飆升，深圳亦陷落了。港大亦中招，中國籍學生涉學歷造假，或達100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5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故事，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經歷能夠給大家一些啟發。兩個月之前，李先生在 YouTube 上看到希望之星 TV 的廣告，決定給他高血糖的太太試下三高代謝寶。接下来我们听下李先生怎样讲。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现在吃的情况怎样？
因为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她的糖分是很高的。7.1, 她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即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啦。那我见到嘛，所以我就买回来给她吃。她吃即是比较重量一点，吃一天吃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咯，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 6.4 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咁你太太其实系食咗一樽之后，系咪嗰个血糖化指数咧就已经降咗啦？
唔止一樽啦，好似两樽啊。
两樽之后先有明显嘅降，系咪？
系啦，系一个月内咯。
一个月内其实就降咗啦，咁其实系效果几好喎、
啊。效果几好咧，所以而家我叫佢继续食多一个月，咁样之后即系减翻多少啦，唔需要食咁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正常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咯。你介唔介意讲下佢嘅年纪有几大啊？
佢六噶，我六。
听到呢段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嘅故事能够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亦正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嘅方法，或者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关于金融圈降薪退薪的传闻近期在网络热传，甚至中金一位30岁风华正茂的才女因退薪难而支付房贷而自杀。当人们还未从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回神的时候，退薪贷又插爆网络。网传图片显示，有人引述李迅雷的消息表示，这些年工资发高了，要退回去一部分，但是你将钱都花了，没钱退呀，没事，银行贷款给你，退薪贷闪亮登场。截图中李迅雷表示，今天我在杭州银行讲课，他们也提到了退薪贷应运而生。李迅雷是中泰证券的首席经济师，不过这个讲法在7月4号被六媒辟谣了。观察者21经济网等报道，李迅雷在朋友圈对上述传闻回应说，稍有金融常识的人就能够知道这个叫什么金融创新，监管能批吗？同时亦强烈谴责为了黐流量而胡编乱造的某些无良自媒体。退薪贷能够引发舆论热潮，或者同近期多家金融机构展开退薪工作有关。综合澎湃新闻、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五月初，中国市场就有消息传出，公募基金公司要求员工退回2019年以后年薪300万元以上的部分薪酬。部分央企系公募基金公司已经启动退薪工作。到了六月底，又有消息指，中国某央企要求旗下公募基金公司在六月底至八月中退回2023年发放的超过290万元的部分薪酬，而且不区分奖金归属期是否属于往年递延。报道称经记者核实，上述消息属实， 但強調退薪事件目前僅係發生喺個別公務公司。二類強制退薪嘅做法被網民們稱為反向討薪，其實反向討薪喺舊年就發生過。據澎湃新聞早前報導，2023年發生咗各上市銀行向員工反向討薪嘅事情。不完全統計，至少有招商銀行、哈爾濱銀行等七家銀行披露了向員工追討舊年績效薪酬的具體情況，追索回購金額高達5280.9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退薪不單止是在基金圈，一些券商機構亦被重點照顧。賽數據顯示，51家上市的券商中，27家券商2023年員工人均薪酬出現下降，其中天豐證券以14.77%降幅位居榜首，中金公司降幅是14.54%，緊隨其後。此外，中原證券、東興證券、國泰君安等降幅亦都超過了10%。51家上市券商中，已經沒有券商人均薪酬過100万元。人均百萬工資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時，從限薪到退薪，中國金融圈寒氣逼人。2024年7月3日下午，來自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程佩明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的記者會上，講述了遭受中共關押、酷刑迫害以及被活摘器官的親身經歷。程佩明向現場記者展示了上身左側被縫合的刀口。美國多位政要當日發表聲明，表示強摘器官的行徑是極其野蠻的，必須停止，必須對中共進行責罰，所有善良人都應該譴責這個行徑。一個禮拜前的6月2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法案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並對參與活摘器官的人進行制裁。法案同時要求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必須立即停止。法輪功學員程佩明來自黑龍江省雞西市，自1998年3月開始修練法輪大法。他在記者會上說，中共在1999年發動了鎮壓，我曾經5次被中共綁架迫害，2001年12月我被非法判刑8年，期間我遭受了各種酷刑，包括被活摘器官。程佩明講述了被活摘器官的經歷。2004年11月16日，監獄加強了對我酷刑的迫害。晚上8点，我神志清醒，亦沒有其他任何身體方面的不良情況，但是他們卻將我強行押送到大慶第四醫院。警察通知我家人，說我生命垂危，並說手術死亡的概率是80%。他們叫我簽字同意手術，我拒絕了。當時6名警察按住我，同我打麻藥。當我在19日醒翻的時候，右腳被靠在病床上，一隻手臂在度打緊針，兩隻腳亦都有靜脈輸液插管，臂上面插住氧氣管。23日我被押翻大慶監獄，在監獄診所12月2日傷口拆線，他們用擔架將我抬翻監舍。當時我日日咳嗽、阻肋疼痛，而且麻木，無法起身。至今我左臂和肋骨處仍然隱隱作痛，特別是陰雨天或者勞累的情況下，更加是疼痛難忍。一位趙姓獄警在手術期間持槍警戒，他回到監獄後告訴他的犯人朋友，他聽護士長說他做了30年醫護工作，第一次碰到做移植手術。犯人們紛紛議論這件事長達1年之久，他們都知道我被做了移植手術。程佩明說，2006年3月2日監獄又突然將他強制押往大慶龍南醫院，醫生說要跟他做手術治療，當時他的身體狀況並無異常。3月3日凌晨2点，看守他的警察睡覺的時候，他順著防火通道逃離了醫院。隨後當地公安發動了全城大搜捕，在法輪功學員們的幫助下，他逃離了黑龍江省。中共公安部下達了 B 級通緝令，懸賞50000元。程佩明說，2006年3月9日他在名為網上看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消息後，感到非常恐懼， 佢話：一諗到喺醫院嘅嗰段經歷，我就成身發震，整整兩個月嘅時間，我都唔敢隨衫瞓覺。我明白咗2004年大慶醫院做嘅移植意味住乜嘢。2015年，程佩明輾轉逃離中國，喺美國政府嘅人道營救下，喺2020年抵達美國。佢話喺進行咗一系列嘅醫學檢查後，確認咗我嘅部分肝同肺被強行摘取。程佩明在記者會上說，我歷盡千辛萬苦逃離魔佛來到美國，我的願望就是要公開我的慘痛經歷，揭露中共對我的殘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希望正義善良的人們能夠認識中共的邪惡本質，保護我的安全，並盡快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滔天罪惡。多謝美國政府。据港媒7月4日报道，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深圳失业率飙升，成为中国经济前景暗淡的最新迹象。同时，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越演越烈。美媒引述专家警告说，失业问题恶化，爆发社会动乱只是时间问题。港媒南华早报7月4日报道，深圳失业率明显飙升。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新登记的失业居民人数同比增长了40%，和2023年第四季度相比，失业人数还比增加了15%。这个意味着深圳总劳动力中的就业人数减少了40221人，而2022年深圳总劳动力中包括近1200万居民。这个是深圳最后一次发布本地失业率。报道称，新的季度失业人数不包括之前登记的失业人员，很多裁员没有记录或者报告，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仅占失业总人数的一小部分。深圳香港以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和科技产业而闻名，其暴增的失业率引发人们对中国最大经济驱动地区就业形势的担忧。分析人士称，北京可能需要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振兴经济。总部位于广州的智库广东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湃表示，在数字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推动下，包括零售在内的城市服务业在保留工作岗位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深圳的服务业包括零售业历来是最大的就业部门，2022年总就业人数将达到700万，而制造业当年的就业人数是460万，但零售销售增长乏力，2024年前5个月仅同比增长了1.8%，这个表明深圳第三产业和就业面临不利因素。彭湃说，有大量就业不足的人，他提醒说，深圳乃至全国的实际失业情况需要引起当局的更多关注和采取更多行动。人们担心中国的失业情况仍然模糊不清，因为官方只是统计或者调查有记录的失业人员，这个引发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官方是否隐瞒失业人数以掩盖实际情况的质疑。中国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早前盛传有人利用假学历成功入读港大经管学学院，该院院长蔡鸿斌日前接受陆媒访问的时候确认，调查后发现至今涉及约30多名中国籍学生以虚假海外学历报读，预计最终或者涉80至100名学生学历造假。据陆媒财新网报道，蔡鸿斌受访时披露，校方今年5月全面彻查，要求所有在读的硕士生重新提交本科学历认证、成绩单、材料等，由此揭开了不法中介伪造学历产业链的黑幕。同这个不同的是，早前小红书贴文说，肇事起因在于港大一名硕士生怀疑抄袭他人的功课，加上有违纪行为，引起校方怀疑，要求相关学生提交学士学位课程的成绩表，先牵扯出这个学院部分中国籍学生涉学历造假的风波。蔡鸿斌说， 製造假學歷的中介來自中國及海外的不同地區，暫時未發現有香港的中介機構。他指中介的一份補取錄合約收費高達500,000元人民幣，其以假亂真的手法更是到了驚人地步，有偽造的紐約大學的優秀學生 Top Student 文件、成績單、學位證、信封、封條都同真的一樣。蔡洪斌提及，並非所有學生都知道中介會偽造學歷，只是以為中介透過包裝學術經歷、寫申請文書等手法令自己能夠獲錄取，但亦有部分學生同家長知情，甚至主動參與造假。蔡洪斌還表示，未來經營學院將加強複核學生的學歷，除了證書成績單之外，要再重查學信網、留服等學歷認證平台，並要求部分學生面試。學院亦會重點打擊黑中介，從法律上追究責任。財新網指，除了港大之外，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多間學校都曾經發現依類個案。而另有媒體指，一些中介公司當下仍有運作，情況令人憂慮。警方7月4日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表示，6月22日及7月3日先後拘捕兩名年齡分別在24歲和34歲的女子，兩人均持傷情證，涉嫌行使虛假文書。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